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绝对不是一个礼拜堂，不是一个建筑物，也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组织。今天对教会的认识无非是两大类，第一大类就是我们常常自己用的，你今天礼拜天你去哪里啊？你很容易说我去教会。今天如果下雨，你带了一把雨伞去，回来的时候不下雨了，你回来你忘记了，你的雨伞留在，你看大家都会说是教会。所以呢，你人家问你，哎，妈妈问你，太太问你，你雨伞呢？啊，雨伞忘记在哪里？在教会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在这样子讲，所以我们今天21世纪的语言都已经是长江的什么下游，已经是污染的语言，已经都走样了。我们的话是教会是什么？是礼拜天去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是可以放雨伞的地方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讲的教会。那么结果这个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妻子，那简直是马牛头不对马嘴，完全是两码子事情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把教会这个词，不管中国人不管外国人都是如此，我们误用了这个词。这个在这个词汇上，教会是一个地方，是一个屋子。我们到一个城里面去看啊，那个是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个十字架，然后那个房子还有怎么样，尖尖的塔顶式的，那我们就会说那个是教会。这是第一个错误。第二个错误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，然后你去看有一些书说，哦，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，然后还有一个人穿了领子翻过来的，那个叫什么？牧师。有牧师，有基督徒，有一个礼拜堂，他们礼拜天在那里唱诗，一下站起来一下坐下去，那群人那个地方叫做教会。如果这个教会没有牧师，那就不是教会。这个就进一步了。进一步呢，就是说教会怎么定义呢？就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就叫做教会。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定义都不对。第一个定义已经离谱了，第二个定义会近一点，但是还是不对的。因为在耶稣定义的时候，你在这一段话里头，第一，你看不见一个建筑物；第二，你也看不见什么，一群人加一个牧师，它不是一个组织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耶稣说，第一是谁的教会？耶稣是说，这是谁的教会？我的教会。永远记住，如果今天有哪些傻瓜说，我去年为耶稣建了5间教会，他讲的是叫做瞎人说瞎话。如果是你建的，那是你的，那跟耶稣挂不上钩的。耶稣就说很清楚，他的教会只有谁可以建？他自己可以建。我要建我的教会。所以第一，你要知道教会是耶稣建的；第二，耶稣建教会把它建在什么的根基上呢？什么的磐？这个磐石是彼得还是什么呢？是父的启示上面，看见没有？所以教会是一群有父启示的人，而耶稣把他们怎么样聚在一起，这个才叫做教会。然后耶稣就打了一个保证书啊，我们今天如果去买，不管你买这个 video 也好，什么机器也好，一定有附了一份什么 warranty， 保值3个月或者1年保修，这叫质量保证。耶稣就给他建的教会打了一个保单，这个保单是什么？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句话我们都很熟，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了不得的一句话，因为从古到今，就到耶稣讲这句话为止，在地上，到耶稣讲这句话，人类历史多久了？讲这句话人类的历史有多久？就是从亚当到耶稣4000年，在4000年来人类的历史，有没有一样东西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？从来没有，对不对？神在这4000年里面做了多少事情，可是神做了起来的没有过了多久就怎么样，就完蛋。人有一个本事，就是专门跟上帝对着干，神做的好事我们就把它拆掉。犹太人历史就说明这个故事。然后你又从耶稣到我们2000年，你又发现2000年中间也有许许多多所谓的教会怎么样，阴间的权柄胜过他，绝对胜过他。所以你就知道凡是能够被阴间权柄胜过的都不是教会。因为耶稣在这里说，如果是我建的教会，我打的一个保证是什么？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那么阴间的权柄是什么？就是撒旦的权柄。阴间就是死亡，死亡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也就是说在这里耶稣做了一个夸胜的表示，就是说我要建立一样东西是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。因为过去所有在这个地上出现的东西，有一天总是被撒旦怎么样弄破坏了，总是被罪人跟撒旦合作打垮了，对吧？犹太人被神祝福，你看 他犹太人的全盛时期是到什么时候？大卫建国，所罗门建殿，这是犹太人的历史的最荣耀的高峰，神的荣耀出现。但是多少年啊？所罗门一死，这个国就怎么样分裂，然后再过了100多年，北国就完了，再又过了100多年，南国又完了。所以神怎么样做，魔鬼跟人就怎么样破坏，对吧？所以哪里有一个人可以讲这么雄壮的一句话，这样有把握的一句话，说阴间的权柄可能不胜过他吗？他是绝对不能，阴间的权柄绝对不能胜过他，这是了不得的一句话。所以你就知道教会在耶稣的眼中，在神的眼中是什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他下面说，因为这个是我建的，那么他说我要把阴间的打垮。怎么打垮呢？19节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告诉我们教会跟天国是怎么样，有相同的意思，只是他表达的点不一样。天国要表达一个意思，教会是表达一个意思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两个是相通的。神给教会有一个空前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什么呢？你在地上绑，天上就绑；你在地上放，在天上就放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在地上要出现一个东西叫做教会，是耶稣建的，而且他能够有一个通天的权柄，他能够在地上执行天的旨意。这个旨意是绑与放。那我请问，绑什么放什么？神今天在地上把一个国放在这个地上，为什么要给他一个权柄叫做绑与放呢？想得出来吗？用个简单的话来比喻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懂。今天这里是美国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这帮人是苏联派来的间谍，我们在这里策反，我们在这边开会，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做一个苏联的这个第五纵队格格勃，那我请问，如果这件事情被美国的这个 FBI 知道，他对我们这个团体怎么样？说哎呀，好好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，会不会这样？不可能的嘛，他一定要想尽办法把我们怎么样，抓起来啊，要捆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是 FBI 知道我们这些人搞这些玩意儿，他一定要把我们捆起来啊，因为我们是反动，照美国的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懂这句话的意思了。那我请问，现在神耶稣基督说我要建立一个国，在哪里建？这里还是在哪里？在地上。那现在地上是谁在那里掌权啊？撒旦掌权吗？那么这个国是在这地上有什么目的呢？就是要耶稣的国，就是要推翻什么？魔鬼的国吗？撒旦的国吗？这个地今天被撒旦夺去了，他夺权了，所以现在神要把这个失去的，本来属于神的，把它再从仇敌的手中怎么样夺回来。那么他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你在这里就看出来了，他把一个天国放进来，放在敌人的中间心脏，然后给这一群人什么东西啊？
权柄，
可以绑，可以放。请问绑什么放什么？绑当然是绑敌人，放呢就是被敌人掳去的。什么？神要的是什么？神要得到的是人。这些人被谁搞去了呢？在撒旦的手中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天国的使命，就是在这个敌人的土地上把敌人的势力怎么样绑起来，把敌人掳去的这些神要的灵魂怎么样释放出来。这是很明确的嘛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天国在地上干什么的话，你是白，我不知道你要这么什么话怎么讲，你已经被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，而你还是猛查查，那你真是叫做白干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基督徒是白做了，你完全不知道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，教会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。为什么神给教会这么大的权柄，而且他对教会说阴间权柄绝对打不过你们，不能胜过他，这是必胜的。所以耶稣这个启示是了不得的启示啊！那一天把他所有门徒叫到山上来，就是告诉他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就是王宣布我要做什么。当然这12个门徒我相信那个时候还是猛查查，他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真正到他们能够明白是五旬节以后的事情。好，这个叫做子的启示。那我现在到目前为止一共几个启示了？两个启示。第一个启示是父的启示。父的启示讲什么？子是谁， 对不对？第二个启示是什么？是子的启示，是讲什么？教会是什么？要想清楚啊。如果今天你要问教会是什么，耶稣必须先问你我是谁。如果你不认识我是谁，教会是什么是白讲，对不对？因为整个的教会是建立在这一个我是谁这个启示的上面，所以没有第一个启示你就不会有第二个启示。你要认识第二个启示，你必须先有第一个启示，这两个是不可分的。但是整个的关键还没有停在这里，你还要往下走。二十节，当下耶稣就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，时间还没有到。然后二十一节继续，我们一起念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一段话当然一直要连续到26节，但是我们稍微把它停一下，等一下再往后讲。21节讲什么？头两个字从此，什么意思？此是指什么？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。这个之前有没有讲过？没有。怎么见？因为这边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耶稣没有跟门徒谈这件事。那么现在问大家，耶稣从这个时候才开始谈什么事？好，他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个是整个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事。那么这件事叫什么事？你把它浓缩起来，十字架的内容了。这个就是耶稣十字架的内容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又用了一个词叫做指示。指示我刚刚说过了，英文翻译叫什么？ Reveal， 就是启示。所以你看到这是耶稣的第几个启示？第二个启示啊。耶稣的第一个启示是在前面讲到教会，然后现在耶稣讲到从此，才有第三个启示出现，就是耶稣的第二个启示。对整个这一段圣经是第三个启示，对吧？因为这段圣经头一个启示是父的启示，第二个启示是子的启示，第三个启示还是子的启示。但是第三个启示是启示什么呢？是启示耶稣要上耶路撒冷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个启示彼得又听见了，他怎么样？就拉他劝他说，请英文圣经念一念22节。好了好了，停了。英文是说 took him aside， 然后呢 rebuke， 这个词怎么解释？责备，对吧？现在你看到是 rebuke， 中文翻译的很文雅，是劝他。其实这里不是劝哦，是彼得责备耶稣哦，这是他真正的意思。彼得就责备耶稣，然后他说什么？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他的语法是什么语法？命令的，而且是斩钉怎么样？截铁的。他命令耶稣说，这件事情怎么样？绝对不可以临到你。声音是很柔软的呢，还是很有力量的，坚定的。而耶稣有没有说，彼得冷静一点，让我慢慢解释给你听？有没有？耶稣也没有，耶稣马上就有反应哦。他转过来对彼得就说什么？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啊，毫不留面子。你想想看，这整个事情很戏剧化。你想想看，彼得在前两分钟的感觉是什么？半天高，我想他已经到第三层天了。彼得这些年一直跟这十一个人天天在干嘛？他们在讨论的最热门的题目是什么？谁是老大，对吗？彼得事事都要表现一下我是老大，从来主耶稣没有夸奖他，今天当着十一个人的面说，彼得啊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彼得，你就怎么样？沾沾自喜，那太客气了。真叫做我终于出头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老早说我很英明嘛，现在耶稣当着你们面前夸奖我有福， I made it， 对吧？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 启示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，注意哦，启示是很危险的事，启示叫人自高自大。你知道保罗他有三层天的启示，可是神怎么样把他从天上拉到地上来，有一根刺在他身上，他求了三次说主啊你把这个刺挪掉，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为什么有一根刺？为什么耶稣不把那根刺拿掉？那根刺不知道，保罗从来没有解释他是什么。有人说可能是他眼睛看不见，有的人说他可能的的确确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，不管是什么，总而言之是他非常难过的一件东西，就是因为他的启示太大，启示太大。现在彼得就是头两个启示叫彼得上了天，他需要第三个启示，第三个启示就把他从天上拉到什么？拉到地上。第三个启示是什么？就是十字架的启示，这个也是耶稣的启示。从此耶稣才指示他的门徒，也就是说这个词就是指着前面两个启示，你如果有前面两个启示，第三个启示就来了，你如果没有前面两个启示，第三个启示不会来的，绝对不会来到你身上。但是你什么时候得到前面两个启示，第三个启示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那第三个启示就是十字架的启示。你看十字架启示叫彼得有什么反应？跳起来然后骂耶稣，对耶稣说这事万不能临到你，这件事怎么可以，你怎么能够去死。那请问对彼得来讲这个反应合不合人情事理？合啊，对吧？你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彼得的反应很正常啊。彼得为什么舍不得耶稣去上十字架去死掉？第一他爱他，对不对？我的老师，我一直知道你是纳米赛亚，我怎么能让你去给犹太人给这些祭司文士长杀掉呢？所以他舍不得他。还有没有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啊？对啊，他做王总混一个什么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干干的吧，他如果去给人家定死，他还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他想你是不是开玩笑，我们是拼上，你看彼得他说我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你啊，嗯，讲得很雄壮，因为他撇下的一切就是几张破网跟一条破船就是了嘛。但是不管他，对他来讲是一切了嘛，啊，那十二个里面撇下最多的是谁啊？就是写这本书的马太啊，他是母老老一大堆的，他真的撇下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是撇下了，撇下了一切来跟随。现在你说什么？你要去啊死？那我们不是白搭了吗？对吧？所以他这个反应是可以理解的，从人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。彼得这里有没有犯罪？没有，这里没有罪已经是变成魔鬼了，你要更不要讲罪了，这里没有犯罪，耶稣已经说你是魔鬼了。你看见没有，魔鬼可以厉害到这个地步，我们以为我们犯罪才是变成魔鬼，这里没有罪啊，这里只是好心啊。但是人的好心却成为耶稣说你就是我的什么绊脚石啊，绊脚石。所以哎呀，魔鬼的力量啊，真是叫做无孔不入，他用罪来破坏人，这已经够可怕了。今天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他根本还不需要用罪，他就用你的好心，你的对主的爱情，对主的忠诚，对主的爱心，他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耶稣的绊脚石。你看看厉不厉害。今天我们侍奉神，如果只是凭着启示，只是凭着热心的话，我们就成为耶稣的绊脚石，厉害。整个你就知道在整个这个属灵的神的工作上面，我们太多的陷阱，我们太多的事情是需要被好好的来对付，好好的被神来管教。彼得在这里就受到严厉的管教，彼得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说，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，因为你是绊我脚的。那么为什么他是绊耶稣脚的呢？讲出了一个原因，这个原因是什么？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人的意思，我们怎么舍得我们爱的耶稣去上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我们，你去上十字架，我们这些撇下一切人不是都完了吗？所以为着你好也是为着我们好，我们大家都不愿意你去上十字架。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叫做人的意思，人的意思。那么什么是十字架的意思？十字架在这里的解释是什么？我们到24节来看，我们一起念啊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是跟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十字架不一样。马太福音讲一个十字架，十章，马太福音十六章讲第二个十字架，这两个十字架是不一样的。找到没有？34节开始一直到38、39，我们念一念看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母，生疏应该分成分开，叫人与父母分开，女儿与母亲分开，媳妇与婆婆分开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爱父母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这个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所说的，我要来在地上动刀兵，应该翻译成插一把刀，插一把刀，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分。我在讲这一课的时候，就是第十章的时候，你们记得把什么分开啊？这里没有强盗问题，我们他们，对，你们与他们，对吧？你们要受逼迫，他们要抓你们到会堂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你们，有一个叫做他们。耶稣说，我来在地上，就在你们与他们中间插一把刀，分出两个立场来，两个立场。所以那个十字架是插在那个宗教的世界里头，对，那个他们就是那些宗教的领袖，那你们呢，就是这些耶稣的门徒。这是第一个十字架，是插在那个宗教的世界里面。可是现在呢，这个十字架插在哪里？十字架记得永远是一把刀，就是自己的身上。什么时候要插上去呢？这里有两个东西要分开来，一个叫什么？为什么彼得这个时候有难题呢？因为彼得站在十字架的那一边，那边是什么边？这里有哪两边？我们先这样子说吧。这里耶稣讲到哪两边？对，神的意思一边，还有呢？人的意思。那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而不体贴神的意思，所以你就变成什么？撒旦，你就变成我的绊脚石。所以耶稣就说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就插在两个意思的中间，那么这个两个意思存在在谁的身上呢？在人的身上，在这一群门徒的身上，看出来没有？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这个十字架是叫做舍己。刚刚那个十字架没有讲舍己啊，第十章没有讲舍己，在这里讲舍己，看见没有？十字架第二个意思就是讲到舍己。什么叫做舍己呢？有没有己？舍己有没有己？有己，没有己的话就是佛家所说的无我，那不是圣经讲的，圣经讲的还是有你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，只是当这个自由意志在那里运作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有两个旨意同时存在，一个叫做人的意思，一个叫做神的意思，你要怎么样选？你要 deny 那个人的意思，你要选择什么？请问有没有己？当然有己。你在那里选的时候，就是你运用你的自己，只是你否定了你的自己，而肯定什么？神的自己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这一点没搞清楚。我说，那既然我就不要用我的自由意志了嘛。那凡是耶稣一切多好，我何必呢？我就变成非常消极。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另外一个陷阱，就变得很消极。无我，不是，圣经从来没有讲无我。圣经讲的是舍我， deny yourself， 有你的己，但是当你的己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是冲突的时候，你舍掉你的己，换言之你拣选神的意思，这里是你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怎么样结合，你要主动拣选，你不是被动的无奈的配合，不是这样，是主动的选。像耶稣上十字架是他无奈的上呢，还是什么？是他自己正确主动的拣选。你看他在这里说21节，耶稣知道他怎么样， 必须上耶路撒冷去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说过，说没有人取我的什么性命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所以是他主动的舍，主动的舍，没有人强迫他。因为一个被造的人可能杀掉一个造物的主吗？这是不合逻辑的，对不对？被造的人是不可能杀一个造物的神。耶稣在那里说，彼得不是拿刀要杀那个割那个人耳朵啊，你不要动刀，因为所有的天使都在那边，我有12营的 天军可以随时下来把这一些罗马的部队怎么样全部杀光，只要我点一个头马上就出来了。只是天使都在那边不敢动，总司令没有说话，他不然看着总司令没说，还被他们拿去钉十字架，这是天使从来没有想过的啊！我们的元帅给人家去钉，天使根本没有想到有这种事情。但是耶稣说，这是我的拣选，因为这是父的旨意，我愿意。所以他哥西马里面祷告，他说若是可行，这杯把它扯去，但是不要照我的。耶稣有没有意思啊？有啊，当然有几啊，有几啊。只是他怎么样说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我可以放下。这是真正的叫做舍己，不是没有己，绝对有己的，只是现在你用主动来配合而已，不是被动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，这是第三个启示。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，第16章一共讲了三个启示，对不对？这三个启示是绑在一起不可以分的，绝对不可以分的。今天的基督教的难题就在这个地方，有的人根本没有父的启示，就在那边搞教会，把教会搞得很热闹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他只是搞一个宗教。有的人有知道耶稣是谁，也知道教会是什么，搞得热热闹闹的，哎，但是他没有什么，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十字架，他是用血气在那里侍奉神，是做的工是草木和谐，真正的服事是在这三个启示里面所构成的。他必须是建立在这三个角上面，三角是最稳定的。那么耶稣没有叫他们背耶稣的十字架，耶稣只要他们背谁的十字架？自己的十字架。所以这个十字架是对着门徒来的，对着门徒。所以每一个十字架都有它特别的重点，特别的重点。那么耶稣就说了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怎么样救自己，这是人的本能，人的天性。但是耶稣说，你若要做我的门徒，你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什么？不要救自己。你如果要救你的自己，你就失丧你的自己。你如果为我，对不对，丧掉你的生命的话，你就得着这个生命。所以这条路是一个跟世界相反的路。世界所告诉你的是，你要肯定你的自己，你要自信，你要爱你的自己。你如果不爱你自己，怎么会爱你的朋友呢？所以这个世界总是叫我们爱自己，相信自己，肯定自己。英文是叫 self-realization， 你要实现你的自我。但是圣经的教训是刚刚好相反，你要否定你的自己，你不要救你自己。你如果要救你自己的话，你就失丧你的生命。这个对我们整个的思想是就觉得不懂，我们很难接受，很难接受。但是这是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训练。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，但是真正的实行是要一生之久，你才有办法慢慢慢慢领会这个启示是什么意思。那么他在这里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今天我们一直在累积，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都要赚赚赚，台湾话的探探探探级探级，我们都要赚赚的人生。但是这个都要在那里赚的人生，耶稣说，你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不值得，不值得。所以我觉得主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现在的价值观要改了，价值观要改了，就是说到底我们人生要得什么，要得什么。所以你回想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，他第三段里面记载，就是耶稣跟门徒第一次相会，第一次相会的耶稣问门徒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们要什么？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。耶稣问每一个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句话，你要什么？你这一辈子活在地上你要什么？那你从那段话里面你就知道，那一帮人为什么会成为耶稣的门徒，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寻求。这个寻求是什么？他们一辈子只要一件事。你看他们跟耶稣去住了一晚，对吧，安德烈跟这个约翰，然后第二天马上就去找他的哥哥彼得，对彼得说，我们遇见什么纳米赛亚了。所以他们赶快，彼得赶快就去。后来那几个人都是这样，这几个人都是在那里寻找米赛亚的人，所以他们才会做耶稣的门徒。但是如果是为了五饼二鱼来找耶稣的，他们不会做耶稣的门徒。迟早有一天你要打退堂鼓，开了门就走，因为太难了，太难，有患难，有逼迫，有许多的事情觉得让你觉得哎呀走不上去。我的家庭，我的儿女，我的父母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健康，我的这个，我的那个，太多我们觉得对我很重要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如果这些东西固然在今生很重要，可是对整个天国的事业来讲，这些东西全都可以放下。如果耶稣对我们说，你如果放不下来，你走不上来，你不配，你不能，你不配，你也不能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这个耶稣的这边所讲的是一种价值的权衡的选择，权衡的选择。那么十字架就是这个东西，十字架就叫我们把这个两个分不开的东西把它分开，插一把刀进去，插进去，分开。你如果狠不下心，插不进去，你就走不上来，绝对走不上来。你总有一天要退的，总有一天要退。所以主就带着他的门徒，你看到了27节，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然后这句话就应验在17章，就主就带着他们继续向山走，向高处走。那么过了6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。这个高山是哪里？圣经在这里没有讲，但你从地图来看你就知道是哪里，黑门山，上黑门山。在黑门山耶稣就变了形，脸面明亮如同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在这里什么意思？这个什么意思？忽然看见了摩西以利亚，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他们在什么的境界里？天的境界。怎么样知道它是天的境界？因为在这个时候，过去与现在与将来都变成什么？都变成现在。因为这个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放光，这是在哪里有这个启示？除了这个这一个当儿之外，圣经在哪里还启示过这个？启示录第一章，约翰看见的那个异象就是这个异象。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耶稣是面貌憔悴，人家看他像50岁的人，对不对？无家型人，这是以赛亚书53章预言的时候，他无家型人，人看他也瞧不起他。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他说我见过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那些人笑他说，你还没有50岁的，你怎么会看过我们的祖宗耶和华？那个时候耶稣几岁啊？
30出头
嘛。可是他们说你是还没有50岁，所以看起来很老了。哎，可是现在他们忽然间看见耶稣不一样了，变形了，脸面如同月。所以这是耶稣未来的景象，现在他们看见耶稣的未来，而且又看见两个人，摩西以利亚。摩西以利亚离他们多远？没有，1500年是摩西，2000年前是亚伯拉罕，1500年前是摩西，然后以利亚大概500年或者600年前。所以这些都是古人，诶，古人也出现在这个时候。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现在不在时间的里面，他们在那个永远的里头，那个是神的国，对吧？所以他们现在就进到那个领域中间去了，在另外一个空间的里面，时间消失了。然后在那个里面他看见的是什么？就是他的爱子。那彼得就自言自语，他就在那边说啊，我们怎么样搭山做棚啊，什么什么什么。别的福音书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他自言自语不在说什么。那么然后你就看见 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，然后就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就打断彼得的话。这是谁讲话？父讲话。父讲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在天国里面，父就要我们做一件事，是什么？
听他。
听他。彼得 shut up， 你不要话太多，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，是你要听我的儿子讲话。所以这个是天国的 reality。 我这次的这个题目，这一篇讲当的题目叫做天国的实体， The reality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s， 这就是 reality， 这就是实体。耶稣在这里显现他是谁了，这个是完完全全把他的荣耀显现出来，然后父为他做见证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，听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整个的16、17章就表现出那一个天国的 reality， 那个实体。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启示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。如果没有看见，我们永远还在黑暗里，我们不知道耶稣来干什么，他做什么，我跟他信了耶稣又是代表什么意思，我们都没有概念，都没有概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耶稣带门徒到最高的山上给的启示，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的高峰，在位置上是个高峰，在启示上呢也是高峰。因为现在所启示的是父的启示，是子的启示，而他的中心就是基督与教会与什么？十字架，这是不可以分的。再说一次，这个整个启示的中心就是基督、教会与十字架，这个是整个启示的内容。如果离开了这个启示，什么也没有。你如果有这个启示，你就得着了一切，而且告诉我们说，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，你向婴孩就显明出来。所以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像婴孩的心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认识基督的启示。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讲解就停在这个地方。